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印地藏本来护主龙群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觉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好，入中论呢是全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如数的究竟一切论。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呢，以四个科判呢进行抉择，那么有生平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呢，讲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这个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现在呢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也在讲第一个当中。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好，也就是说把实地呢分成三段的进行抉择。首先呢第一段呢就是讲集取地等五地，第二段呢讲这个现前地，第三段呢就是讲这个远行地等四地。那么现在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究为本品。现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宣说能净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性空性，第三是说如是功德，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讲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抉择法物当中，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这个破除自性生，第二是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意，第三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以理成立对，还是这个认定以理观察的果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样观察的果是什么样一种体相呢，最后呢就加以认定的。现在呢可以说的是呢讲第一个，第一个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二谛中破十边生，那么第二呢就说这个如是破者房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历史略说五十边生，第二是比较广说，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如是成立之一而结尾的。现在这样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分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现在正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总破程序自这个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呢可以说是又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这个破真实义当中程序他身中，第二是这个别破以世俗中也程序有这个自性生。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分了两个科判讲，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这个如是破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如是破的功德，如是破的功德呢从两个方面成立破除了名言当中程序自性他身中呢又从两个功德进行宣讲的。第一个功德呢断除这个极微的这种长断见的功德，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因果关系极微应理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者了。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说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了，也就是说呢第一个呢虽然没有阿赖耶等业灭生果之相，第二呢是这个破四方的。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已经做了抉择了，虽然在名言当中呢不承许就是说呢没有一个所谓的阿赖耶等或者像念德法或者像念不思坏法等等，虽然没有这样的这个有时中所施设的安利业果之处，但是呢通过空印中呢也可以善巧安利业果不思坏的道理。这个已经讲完了，讲完这个科判之后呢，那么这个破四房难，那么就是其他的有事中呢他对这个前面中观中所破还有点想不通，所以说呢他们提出一些问题，那么中观中呢就在这个科判当中呢进行这个回答进行抉择。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第一个呢是破除一俗无穷生的房难，第二呢是破除这个程许圣教当中有阿赖耶的这种房难。就是说呢程许有阿赖耶的圣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两个科判，也就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讲到了在圣教当中讲到了阿赖耶识讲到阿赖耶识你中观中怎么回避这个问题，那么中观中呢就通过善巧的方法呢进行这个抉择进行安利。那么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通过这个二义就可以说首先呢是二义以比喻说明，第二是呢真实宣说一生果相，那么就是两个方面。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二义以比喻说明，那么这个地方二义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二义呢就是在第二个科判当中即将要抉择到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说有时中等对这个什么呢对中观中所发的这种义属呢会这个无穷生的过失，第二呢是义属呢错乱生的过失， 这两种啊，两种意义呢，就说是二义啊，就客观当中的二义。那么像这样的话，为了中关村，为了善巧安利叶国，为了这个避免如是他东所提出来的问题呢，首先呢，通过比喻的方式啊，就说自己和自中和他中二者呢，都承认的这种比喻，都承认了比喻呢，首先呢，就进行宣讲，然后呢，等到对方把这个比喻的意义了解好之后呢，然后呢，再把这个两个问题啊，这个二义呢，那如是的话，就再善加抉择。它是这样一种这个次第的，所以说呢，首先呢讲了二义呢以比喻这个成立的。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应承派的论点当中，他自己的自中来讲的话，根本不需要安利这些，因为呢，对于如果说对于这个罪立根者来讲的话，直接就宣讲离四边的这个大空性，也就是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一刚开始抉择诸法空性的时候，应承派的论师呢根本不分二谛，一上来一开始就抉择诸法离系的大空性究竟法界实相，就从这方面进行抉择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抉择诸法大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说是一些这个这个见次根性的人，或者呢还没有真正达到像这样应承派的这个他的这个所化这么殊胜的这个根性之前呢，在一些这个这个可以说从中根到上根过渡的这个阶段，还是呢在学习究竟的大空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疑惑。所以说呢，为遣除像这样的这种疑惑的缘故呢，月存论师呢就在这个本论当中呢，通过善巧的方便啊，通过辩论的方式啊，次第的或者就像这样的这个间接的方式呢，来抉择诸法大空性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所以这个方面这一段辩论呢，也是通过这个方面，既然一切诸法在圣经当中都是大空性的，那么又如何不施化业果啊？就从这方面就是安利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观待众生的分别心面前，月成论师呢善巧就说这个分开二谛，而在名言当中呢，如何他的因有业果呢不施化的道理，如是的进行观察。首先呢是通过这个比喻的方式进行抉择的，那比喻当中呢就有三句。那么有这个三句呢进行这个安利的。那么哪三句呢？就是说，如镜虽去非有性，有意为见毛发相，而非见为余物相。那么就是这个三句当中呢，就觉得这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科判的内容是怎么样安利的呢？主要是承接前面这个科判，前面这个科判呢，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身。那么就是中观中说呢，如是的这个业灭了之后呢，因为这个业灭是无有自性的灭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已灭的业当中呢，还会有果产生。那么在宣讲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有时中呢就是对方他中如是呢就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个什么问题呢？像这样的话，既然你们承许这个业呢已经灭了，这个业灭之后呢还有果产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种灭呢不单单要产生这个，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法，而且没有的法呢也会产生，也可以产生。或者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已经灭的这个已经这个业已经灭了，已经灭了这个业呢产生的这个业已经成熟之后呢，还会无穷产生，还会无穷产生。就是因为呢，就他们就说抓住中观中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的最有利的一个理论，最有利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灭的业还可以生果灭的业还可以生果。既然灭已经灭的业还能跟生果的话，那么就是说应该承认什么呢？应该成为像这样的已经灭的业呢，一方面可以产生就说这个什么呢？以前没有的果。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是已经产生的果这个一熟业的已经成熟了，还会继续产生。他就说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你们中观中自己承认如是呢已经灭的果还可以生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两个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已经灭的这个业呢，一方面呢就产生这个这个没有产生的果和已经成熟之后呢还要产生呢，都是因为这个业没有灭就是因为这个业这个不是灭了，这个业灭了之后呢还能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有时中的观点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业和果之间呢有一定的自相有一定的自相的，所以说呢有自相的因产生有自相的果，如是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业根本没有的话就不会产生果，如果是有这个业的话就会产生这个果，所以说呢因和果之间有一个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善加安利业果。但中观中认为呢，圣义当中一切都是无自性的而且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就是因为这个无自性业呢没有一个彻底的灭，所以说呢没有一个真实的灭的缘故呢，在空性当中这个业呢就可以这个虽然灭了还可以生果的话，那么这个业呢这样的业的话，一方面可以产生这个没有产生的艺术果，一方面呢已经产生的艺术果还会不间断的产生，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有时中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中观中呢就通过这个比喻的方式的进行回答。 如静虽聚非有心啊，如静虽聚非有心呢，这个地方呢，静啊，这个如字呢就是犹如比如的意思啊。假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犹如这个静，那么这个静是什么意思，在讲义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几种法，几种法呢，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毛发啊，这个毛发，这毛发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个人的头发啊，或者猪毛啊，并不是这些毛发啊，就是说是什么呢，有眼翳者，他的眼睛啊出了问题了，眼睛他眼灯被损坏之后呢，虽然空中根本没有这个毛发的存在，但是呢像这样的由这个通过他这个有眼由这个眼病的眼根，他就在虚空当中看到了这样的这个毛轮，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毛发之象，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安立成这个毛发的啊，这个毛发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还有第二种法呢，比如说呢像这样一种石鱼儿，石鱼儿呢也是一种这个地方镜当中所包括的法，石鱼儿是根本没有的法啊，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石鱼儿。还有呢比如说龟毛这个龟毛就是这个乌龟的毛吧乌龟的毛以前的罗素看到的讲这个中论的时候呢，在讲龟毛的时候呢，有个道友就没听懂，他就说这个鬼毛，他就说这个鬼都看不到哪里鬼毛了，就是说这个他就根本没有说的是龟毛，他就说是鬼毛，他说是鬼都看不到哪里有鬼毛，他说又从方面他就说是根本没有的，不存在，又是石鱼儿一样，他就从这方面就觉得他认为很有道理，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到这个真正的意思。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乌龟的毛呢也是没有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除了龟毛之外，还有兔角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有这几种法，这几种法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镜当中所包括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镜虽聚非有性虽聚非有性，也就是说前面就列举了这四种法这个毛轮就是这个毛发呀，石女儿还有这个龟毛还有兔角，像这样的四种法呢虽聚非有性，全部都是就是说无有自性的法，全部都是无有自性的法。那么这个毛发显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一个正常眼根者面前来看的时候，根本不成立有一个实有的毛发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毛发无自性的角度来讲，不说是中观中在圣意当中抉择出来的，而是在明眼力当中呢，像这样的毛发呢也是没有自性的大家都承认的，自己也承认，他中也承认，所以说呢把这个毛发做一个比喻这他方都承认的比喻，这个外面是一个，然后石女儿呢也是无有自性的有一个名称而已只是我说有个石女儿，有一个石女儿的名称，然后呢一说石女儿名称的时候呢，在每一个人的这个脑海当中呢就显出一个石女儿的总像或者像这样的是想出一个男的样子或者想出一个女的样子等等，反正这个石女儿的总像呢有它的这个在这个意识当中有一个虚假的总像，有一个名称，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石女儿在这个名言当中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无有自信的。龟毛呢也是这样的，龟的乌龟是有的，但是乌龟的毛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从乌龟的毛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无有自信的，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或者就是说我们一说龟毛的时候呢，马上好像脑海当中就显现出这个乌龟上面长了一些毛实际上呢根本是没有这样的，只是一个名称或者只是一个总像的法而已。然后呢还有一个像这样的话，除了龟毛这兔角呢也是同样的，我们说兔角的时候好像马上想到兔子脑袋上两个像这样的角，它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只是一个名称和一个假象。所以像这样的四种法呢，从非有性这个角度来讲就无有自信者来讲就是聚全部都是无有自信的这个方面是自他而者都承认的。但是呢在这四种无有自信的法当中呢，它有差别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有些是可现见的，有些是不可现见的。有可以现见是什么？比如说毛发就可以现见，而像这样的石女儿龟毛兔角像这样的法呢不可现见不可现见。所以说呢虽然就是说无自信的角度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就观待就是可现见不可现见这个有差别。那么为什么可现见不可现见有这样差别呢？就是因为这个存在这个聚因缘和不聚因缘的像这样的差别。什么聚因缘什么不聚因缘，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毛发的话，如果你的眼根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眼根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虚空当中或者在清净的碗当中呢，就可以现量看到这个毛发的像。但是呢就石女儿的像呢，你不管是怎么样呢没办法见到的，龟毛兔角不管怎么样呢见不到的。所以说呢虽然总无自信，但是无自信当中呢聚缘就可以现见，不聚缘就不可以现见这个方面就是大家都承认的问题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镜当中要提出这四个问题呢？四个问题实际上分两类了，一个是现见的法，一个是不能现见的法。现见的法就可以具有因缘可以现见的，没有具这个不能现见的法呢，就是不具因缘不能现见的。所以说就这样的两种法。同样的道理，中观中就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虽然一切诸法呢，虽然都是空性的，虽然都是空性的，但是你具缘的时候呢，在空性当中，你的业也就是说你这个业。 具有的时候呢，啊，通过这个业呢就可以产生法，就说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可以由国法产生。但是呢，任何法呢，如果它的因灭了啊，它的因灭了之后呢，就不可能再产生的啊，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待于有缘无缘而得出的，像这样的一种法，是这个异俗果呢，是这个啊从没有到有显现吗？还是说从异俗生了之后还要产生的这样的过失？所以说中观宗就通过这样的比喻善巧了解啊，善巧进行了分析了，就像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一样。所以说中观宗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业果成熟了之后呢，绝对不会再成熟的原因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业果成立它的业相，成立它的业相的话，中观宗说呢，这个业果呢啊，实际上真实意义当中没有一个自性的失灭啊，没有一个自性的失灭。所以说呢，虽然它现象上面呢造了以后已经灭了，但是呢它因为没有一个自相的灭的缘故呢，就从这样的一种业因当中呢可以有异俗果的产生。而像这样的一种异俗果已经产生了之后呢，它就说像这样在这个异俗果上面这个业呢已经失坏了，也就是说呢一个业当他的意识果一成熟的时候呢，他的业相就已经失坏了。业相已经失坏的时候呢，所以说呢，从已经产生的意识果上面不可能啊再产生，就没有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就从这样的比喻就可以善加了解。所以这个样的比喻呢，他就是说，这个中观宗他自己善巧安利这个两个方面的相同点呢，就是说他首先通过一个可现见的一个不可现见的比喻，可现见的是因为因缘具足，不可现见的是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对方也可以说是一想也马上思维马上就可以了解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中观宗说，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呢，业果成熟之后是不是要无穷生的这样的道理也是相同的。你像这样的这个业因呢，如果你这个各种各样的一切的因缘具足之后呢，它这个业因就可以产生果啊，就可以产生果，像这样的业果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在名言当中呢，它这个业因产生业果呢，它有一定的缘起的规律啊，有个缘起的规律。所以说呢，一个业因一旦现前了异俗果之后呢，它的业的本体已经失坏了，业的本体失坏之后呢，就不再具足再产生果的这种能力了啊，再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不具缘啊，就不具缘，不具缘的时候呢，不可能再成熟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啊，可以说必须要善加安利。所以说呢，有意为见毛发相，而非见为余物相。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呢，有眼意的人呢，单单见到这个毛发相。虽然像这样的毛发、石女儿啊、兔角啊，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龟毛啊，像这样全部都是相同的无自性的啊，都是相同的无自性。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无自性当中呢，有眼意的人，单单是见到毛发相，而非见为无相、余物相呢，他就说根本见不到除了毛发之外的其他的石女儿、其他的这个兔角、其他的龟毛，这一方面呢全部都见不到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当中就有一个缘起力啊，就个缘起力，聚缘不聚缘的道理就在这个面，这个可以说是说得很清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比喻的角度呢，首先呢就是一个大概的认识了啊，一个大概的认识。这个方面就从比喻啊，二义啊，就是二义的以比喻宣说。实际上在这个这个比喻当中，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说两种意义啊都已经包括了。也就是说呢，这个业果呢不会无穷生，这个业果不会无错乱生啊，不会无错乱生。那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这样两种意义，那两种这个意义在里面呢？首先一个呢就是不会这个无穷生，不会无穷生呢，就是说因缘具足的它就会产生，因缘灭了不会再产生的。就是从这方面呢，从这个有意为见毛发相而不见于物相呢，就不可能说以俗不更俗了啊。所以说首先呢，在这个比喻当中已经隐含了下面马上要抉择的这个以俗不更俗这个道理，这个意义已经在这里面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不会就是说这个无错乱生，虽然都是无自性的法，四种法从这个毛发移植到这个龟兔角之间呢，像这样的话有四种法全部是无自性。但是呢，就是无自性当中可不可能错乱见呢？就是说这个有眼病的人可不可能见到石女儿呢？可不可能见到龟毛呢？可不可能见到兔角呢？见不到。那么单单是见这个毛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它这个地方里面有一种特定的一种缘起力，特定的一种缘起的规律。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虽然中观宗说一切诸法都是无有自性的，但是在无有自性当中呢，它还有一个缘起的能力啊，如是的因产生如是的果，它这个角度是不错乱的。就像这个有眼病的人，为什么就单单见了毛发而不见其他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具不具因缘啊，具不具因缘的问题。所以说呢，既然有一个因缘力、缘起力的在里面呢，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就是错乱产生果啊。就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打破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已经包含了这两层意思。所以说呢，二义以比喻宣说的意思，你应该了解了。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是如是这个真实宣说这个异生果。那么这个的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义呢就是真实成立啊，就是像这样的二义当中这个两种义啊，就是因为这个科判又分了两个方面嘛，所以说这个两种义呢能够 就是说这个生果，就是说这个因能够产生果呢，从意义方面是可以成立的啊，可以安立的，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防拦，不可能有任何的过失。所以说呢，真是宣说一生果相。那么这个方面就分了两个方面，两个角度，也就是说二义当中的就是两种义啊，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义俗不成，无穷生啊，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无错乱生果啊，就是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艺术不成无穷生。那么在宋诗当中就一句啊，就是一句来进行抉择的。那么哪一句呢？当知已熟不更熟啊，当知已熟不更熟。为什么叫当知呢？啊，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比喻啊，前面的比喻呢，就是对方已经啊在相续当中呢有一个概念了啊，有这么回事情。所以说呢，中观中就是说呢，应该了知呢，这个艺术的业啊，艺术的业因呢，不可能就说这个啊这个熟已再熟啊，熟已再熟。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过失是没有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有时中呢他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因他的出发点呢，就是说这个不灭的业啊，这个业呢，就中观中说是没有自性的灭嘛，没有自性的灭的缘故呢，这个业还存在。啊，如果可以产生，如果可以产生这个没有的果的话，那么这个艺术果产生之后呢，还应该产生啊，就是因为这个业不灭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业不灭，那么这个业因为没有灭的缘故，所以说呢，产生了这个艺术果之后呢，这个业还没有灭啊，这个业还没有灭，这个业还没有灭的时候，还应该再成，还应该再成熟，他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安利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话也是不对的。所以说或者说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们提问题呢，就是因为中观中成立的时候呢，他说是从因啊这个空性当中生业的。空性当中生业的，如果就是说从空性当中生业的话，他说就是很多的问题。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话，不是空性当中生业的，就是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所以这个实有的因一旦成熟之后呢，它的就实有的因就灭掉了，然后就显现了这个果的相啊，显现了艺术果的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绝对不会这个无穷生。但是呢，中观中他就说呢，空性当中产生。空性当中产生的话，那么如果是空性当中可以产生没有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艺术果成熟了之后呢，还是空性啊，还是把它本体还是空性的。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从空性当中又会产生，所以说艺术呢又产生艺术，如此呢就成为艺术无穷生的过失。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宋观中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当知已熟不更熟啊，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的，完全没办法安立这样的过失。那么从哪个方面没有办法安立过失呢？就是从前面的这种有意为见毛发相。啊，有些物件毛发相，而非见为余物相，那么就是这个比喻当中呢，就可以上下安立。那么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意的这个眼病啊，就具有这个什么，具有眼病的眼根，具有眼病的眼根呢，对于完全一切法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的角度呢，那么单单是能够见到这个，单单能够见到毛发而不见到其他发呢，它就说一个聚缘不聚缘啊。如果具足它的这个产生的毛发的因缘的时候呢，如是的话，这个一眼呢，它就可以见到这个毛发，而绝对不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十女儿等这个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中观中所承许的艺术业因呢，在名言当中安立的时候，这个业因呢，它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啊，有一定的能力，而且呢，它是符合于名言的规律的，没有超过名言的规律，如是去再去安立一个什么这个其他单独的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业果的关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因为在世俗当中呢有一种缘起力，所以说这样的缘起力一具足的时候。如果缘起离于具足的时候呢，下次可以产生果。如果像这样的这个业因一旦成熟之后呢，它的能力已经灭了能力已经灭的时候就不可能熟以再熟就不可能就是熟以再熟的。所以说中观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根本就没有一熟呢，就是这个无穷生的过失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就应该避免了。那么讲这么多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如果归纳的时候，就是说中观中他在安立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说圣义力当中呢，诸法完全都是无缘的完全都是无缘的空性。那么在这个名言力当中呢，在空性当中一切因缘法继续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显现呢，像这样的这种能力像这样的一种规律呢可以说都是没有丝毫的杂乱的，没有丝毫的杂乱。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缘起力当中呢，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呢不会混乱不会说已熟不会再熟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他们进行回答。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就是无错乱生果无错乱生果的过失。那么无错乱生果呢，他们就是这个有时中呢，或者又说这个对方他中就是认为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一个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的话，像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错乱不会错乱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和果之间呢，实实在在的有一种这个关系，有一种联系。有种联系的话，它一种实有的因，所以说呢，它就不会转变不会错乱生，它就会呢，就是说道种就产生道芽，善业呢就产生如此的一种这个善果，根本不会这个错乱。 但是呢，就中观中认为呢，空性当中啊、产生一切业果，从性当中产生一切业果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在空性当中呢，一切都是混乱的啊，全部都是混乱，因为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自相。如果没有个实有的自相的话，那么就必定会导致善业产生恶果，恶业产生善果。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们自己的最核心的根据，他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观点当中呢，就是这个善因和善果之间呢，都有一个不变的自相啊，这个自相是不变化的啊，实有的不变化，不变化的话，就善因绝对产生善果，这个方面就是不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中观中认为呢，这个空性的，如果是这个一切业和果是空性的话，那么就失去了它的自相的啊，就是说像这样的它实有的自相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作用力啊，像这样的这个缘起力呢，像这方面的这个它的能力、它的作用全部失坏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安立，一切都是实坏的话，绝对会错乱生啊！就是他绝对会错乱生的，因为他的志向已经没有了啊！志向已经没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错乱生的果实绝对会存在的。他就从这方面呢，就说对中观中呢提出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呢，就是中观中他安立业果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一切空性当中呢可以完全就是说这个无有顺序的、无有次序的啊，这个错乱生果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绝对没办法啊，或者他自己呢根本不成立。而且就是说是从佛经啊、从这个教理、从哪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安立呢空性的缘故呢就可以错乱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也是用这个道理，也是用像这样的这个意义和比喻对照啊，就是这方面的。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空性的缘故、无自性的缘故，必定要错乱生的话，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毛发，然后呢，还有这样的一种死女儿等等，这四种法呢，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你自己也承认的。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无自性的缘故，那么失坏了各自的自相，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错乱生，那么就是说，有眼病的人呢，绝对会看到死女儿，啊，绝对会看到死女儿，这个方面你怎么去回答呢？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比喻了解的时候，他就认为啊，对方就可以了解的话，实际上呢，这个过失呢，在中观中方面呢，根本是安立不了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虽然都是这个空性当中呢，都是无自性的啊，一切业和果之间呢，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在通过空性而显现缘起力的时候，这种缘起的能力啊，缘起的能力它是不错乱的啊，缘起的能力不错的，所以说呢，善因就产生善果，恶因呢就产生恶果。所以说就从这方面就三家案例的，所以说中观中说呢根本没有啊错乱生果的过失。那么在宋词当中呢也是一个宋词，故见苦果由黑夜乐果为从善业生，无善恶会得解脱，一则视为诸业果。那么这个宋词可以分为啊三层角度进行抉择。我们三层角度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呢啊这个第一层呢就是说是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内容，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内容呢主要是从世俗的啊缘起力、世俗的这个名言的规律，如是安立业果不失坏啊，业果不错乱的道理。那么第三句呢，就是无善恶会得解脱呢，它主要是站在这个啊，它这个业果的自相啊，业果的本性来讲是什么呢？圣界的体系呢是空性的，如果了解空性的话，就可以得到解脱。那么所以说呢，头两句呢，就是说啊，就是教戒修行者呢，在名言当中善巧的取舍因果啊，善巧的取舍因果这方面，第一句、第二句呢，名言当中啊，站在名言的角度呢，就是教导啊这个修行者呢善巧取舍因果。第三句呢，无善恶会得解脱，无善恶会得解脱呢，就是站在圣义地的角度。如果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一直单独于这个样的一种这个业果，不能从业果的实质当中啊这个救拔出来的话，没有办法从这个实质当中解脱出来的话，像这样的话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的。就是因为这个解脱的境界呢，它是超越了因果的志向。啊，超越了因果的这个束缚，超越了因果的束缚的缘故呢，如是的话获得这个真实义的解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在也就是说，我们说明白一点的话，在这个真实义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业果的存在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业果的存在。所以说呢，你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现见真实性，要现见真实性呢，必须要了解善恶因果的本性完全都是相同的，什么样相同呢？大空性的角度完全是相同，无自性的角度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在圣义当中呢，必须要了解善恶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善和恶。啊，都是两种分别念而假造的，分别念而假造的。有，但是如果说我们说是分别念假造的，那么有些就会怀疑了。难道这个佛陀宣讲这个善业、善恶这个因果就是分别念假造的吗？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佛陀呢已经解脱了这个善恶因果，像这样的束缚，这样实质性完全解脱了。他自己来讲，完全啊，就说是没有这样的善恶的概念。但是呢，是针对他的所化是谁？所化的话是有分别心的这个众生，所以说有分别心的众生呢，在他的面前宣讲，哦，这个是善，这个是恶。啊，实际上呢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一旦呢就是说众生对这个善恶的这个因果产生了这个决定的信心，产生这个决定信心之后呢，佛陀呢啊再给你宣讲，哦，这个业啊、像这样的善和恶呢也是一种观待的法啊，一种观待的法，一种暂时假立的法，实际意义上呢是根本不存在的啊，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从二谛的方式啊进行了解。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说要限空双运呢？为什么要说要学习这个中观的道理呢？就是因为呢，就是说偏于啊，如果是单单是偏于世俗谛啊，根本不觉得空性意的话，就会觉得没办法从实质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呢，不能够偏于啊这个世俗谛当中，那么也不能就是说根本不理睬这个世俗谛的法，单单呢就是一味的觉得空性。一味呢就是在名言当中也如是行持空性，也不对的啊，也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撕坏一切善恶的因果，像这样的一切善恶的因果绝对会撕坏。撕坏了之后怎么样呢？撕坏之后呢，绝对就会这个啊这个大幅度的造恶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众生相续当中啊，无始以来他的恶业他的烦恼是自在的啊，他的烦恼是自在的。所以说呢，要对治烦恼必须要通过很大的精进力去对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认为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不加取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的能力不可能随顺善法的力量。就是因为无始以来像这样的这种善业力已经成了有自信的了，已经成了像这样一种自在的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通过精进的力量啊，就是处在一种无极的状态或者随随便便的状态当中去行持万法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绝对是恶业的。因此说这个结果是很可怕，那么绝对会啊堕入恶趣啊。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有名言当中有这样的规律。所以说呢，在学法的时候呢，要了解中观中呢现而无自性的观点。二谛的道理一定要了解，二谛的道理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所以说名言力当中是怎么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去取舍。圣意力当中是怎么样的，就应该按照如此的去行持。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的话，就限空双运的角度，现而无自性啊，现而无自性。如果了解到现而无自性的话，那么就说一方面呢也在取舍因果，一方面呢也会逐渐的淡薄对因果的实质啊。如此的话，就二谛双运方便和智慧，方便和智慧双运的话，才能为称之为真正的修道。也我们刚开始讲中观的时候，他不是说分了这个基道果吗？基道果当中呢，就限空双运它是基，方便和智慧双运是它的道，设法双运的二生呢就它的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了解到了这个限空双运啊，一些诸法都限空双运，这个机已经了解了。了解了这个机的过程当中呢，在修道的时候不能偏于一边，也不能偏于空性啊，也不能偏于方便。偏于方便的话，就是啊，绝对就是说产生实质；偏于空性的话，那么如是的话就没办法如理如是的取舍因果。所以说呢，在这个修道的位当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说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都进入大乘的修法了啊。进入大乘修法之后呢，大乘的这个核心，大乘的精要呢，绝对就是方便和智慧双运啊。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我们说六度当中呢，也是分为方便和智慧两个方面的。所以说，除了这个方便和智慧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这个修法。因此说呢，我们一方面呢，在这个啊这个世俗谛当中呢，就说这个善巧的行持方便方面的资粮。那么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个什么空性义当中呢，如此的啊行持它的智慧方面的资粮。二者方面呢，就福德智慧两种方面，通过初定位和入定位，或者通过抉择世俗谛和圣义谛，如此的方便摄持之后呢，我们的修法才可以说是最正确的啊，才是诸佛所欢喜的修法，才是真正的上师们啊，就是出世之后呢，对我们宣讲这个最殊胜的教育的这个它的根本目的。所以从这方面呢，一定要把这个空性啊这个中观的这个空性一定要加以啊高度的重视，然后呢，在这个角度上呢，好好的进行这个行持，所以说这方面是特别有必要的。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如是的话就是故见苦果有黑夜，那果为从善业生呢，这个方面是从教戒修行者在名言当中啊，必须要随顺因果的规律，无善恶会得解脱呢，就是说在圣业力当中呢，如是的话如是了解因果无自性的道理，才能够获得解脱的。那么在这个第三层意思，那么就是说第三层的意思呢，就是讲的第四句一遮四维诸业果。那么这个第三层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诸佛的一个教戒啊，佛陀的一个教戒，教戒什么呢？就教戒这个修行人不要去妄加思维业果之间的道理啊，不应该妄加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否则的话，那么因为这个凡夫人他的智慧力量不足够，智慧力不足够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如果通过这个圣业理论啊，以妄加观察业果的时候呢，他就绝对呢就是啊，他就认为呢这个业果没办法产生，没办法安立啊，绝对呢如果有果的话，就绝对成了这个无因生果啊，绝对成了无因生果了。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业呢，像这样的业的话，就是这个造了之后已经彻底灭了，灭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果呢，也许要等到这个几个劫之后才成熟，那么这个果就成了无因生。他就从这方面的话，或者就是说啊，认为这个果是无因产生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业果根本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或者他这个业果根本没办法产生一个诚信啊。为什么没办法产生诚信呢？他就这个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业果是怎么样安立的？这个业果就是做了之后失败了，最后又怎么样成熟的？他这样思维不清楚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怀疑就没办法遣除，相续当中的怀疑没办法遣除的话，就直接影响到他抉择因果，直接影响到取舍因果。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这个怀疑呢也是一个大敌啊，确实一个大敌。如果你相续当中对某一个法义有怀疑的时候呢，也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兴趣。很大的信心去屈辱去行持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对某个上师有怀疑心， 这个时候呢，你绝对不可能从内心当中啊就产生一个皈依心的，从内心当中去真心诚意的去祈祷他，把自己的一切身与意全部交给他，交给上师，然后让上师去这个抉择我自己的一生的这个如是的啊堕落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个解脱也好，怎么样安排的。这个如果你相信当中对这个上师有怀疑心的话，这个方面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没对比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说，如果一个众生他通过思维业果的方式没办法遣除怀疑，他对这业果如何安立的，如何成熟的，中间如何酝酿的，像这样如何在相续当中不失坏的道理，如果他思维之后呢，就是说根本没办法潜入怀疑呢，这个时候他就对直接就对这个业果呢，就是产生一种怀疑心，不可能啊真心诚意去这个去除这个取舍之道的。所以说呢，为了保护修行者的相续呢，佛陀就是在佛经当中讲呢，不要思维诸业果啊，不要思维诸业果。那么既然不要思维诸业果，那么从哪个方面对业果方面产生诚心呢？主要就是从较量啊，主要是从较量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理证方面呢啊，虽然有的时候通过理证方面也可以了解有这个业果的道理，但是只不过呢，就是从这个大的方面，从总的方面安立这个业果而已的。但实际上这个如果要详细通过理论去抉择这个业果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哎，为什么有些业果它就马上就成熟了，有些业果呢它就为什么就是说过很长时间才产生呢？这个方面的道理呢，佛陀是佛陀一种限量见到的一种这个境界，像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直接就是说这个宣讲出来的啊，没办法给众生直接宣讲，所以众生的这个智慧力呢没办法如实的这个承受如实像这样这个甚深业果的关系。所以说佛陀就是说呢啊，不要思维业果，就跟随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义啊，进行诚信呢就可以啊，可以说首先的话就是如是方面。也就是说他就讲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也讲到了一个这个如果要修持空性呢，他必须首先要成立一个根性。这个什么根性呢，就是说以前啊上师们在讲中观的时候呢再提到要讲空性的时候呢，他一个前提必须要在这个所化的众生对业果已经产生了不退心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呢，刚开始呢就是上师对他教导的时候呢，主要是从因果的法门当上面进行教导，然后通过很长时间教导，他的这个相续呢相对成熟，他对这个业果呢产生了不退信心。不管是哪一个人跟你讲啊，这个业果不存在，这个业果是这个虚号的啊，不管是佛陀啊，不管是这个显现一个佛陀的形象跟你说业果不存在也好，还是一个其他的人跟你说业果不存在也好，根本没办法动摇他相续当中定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给他宣讲空性啊，业果是空性的道理，逐渐才可以接受的。否则的话，如果他对这个因果首先都没有产生一个定解，然后呢就给他宣传空性啊，这个像这样业果不存在的话，他就失会他的相续。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么既然这样讲了之后呢，再去看这个宋词当中的意思。宋词当中的意思呢，故见苦果有黑夜，乐果为从三叶生的。这个故见是什么意思？这个故见怎么连接？这个故见就是从它前面的比喻当中连接下来的啊，从前面的比喻当中连接，就是说第一个方面的当知也是从这个前面的比喻当中下来的，故见呢也是从下面的比喻当中这个进行下来的。所以说呢，前面的比喻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同样无自性的法，有些呢就是这个像这样有眼病的人，他就看到毛发不见其他的。所以说有这样的道理，故见，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见到这样的比喻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苦果。它的这个痛苦的果呢，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黑夜产生的。而这个乐果呢，是从善业产生的。这个方面是这个缘起的规律，世俗当中啊，这个世俗名言当中的因果缘起力啊，就是如此的啊，就是如此的。就是说，就前面所讲的也是同样的。怎么有眼病的人，他就是说，在这个同样都是无自性当中呢，他就是见到这个毛发，然后见不到死女儿，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方便这个因缘力啊，因缘力。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单单就是这个黑夜就产生苦果，善业就产生乐果呢？这个方面又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善业和黑夜、苦果和乐果，像这样的这个四种法呢，完全都是无自性的，哪一个方面观察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无自性的话，它不可能错乱生的啊，无自性不会错乱生，它当中有一个缘起力啊，一个缘起力。所以说呢，虽然就是说这个四种法呢，或者就两对法嘛，这个两对法善业和乐果，然后是黑业和这个苦果，这两对法呢，虽然都是同样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啊，都是无自性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啊，没有一点差别的。但是呢，就从它名言的缘起力，从它的名言缘起规律方面讲啊，有差别。啊，有差别。所以说呢，就从善业当中产生了乐果，从黑业当中产生了苦果。就前面当中呢，有眼病的人单单见毛发不见其他的法印，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从这个因果缘起力方面呢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单单一方面讲的话是一种辩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就是说修行人呢，在这个在这个实数的名言当中呢，必须要随顺这个规律。这个缘起的规律是谁也没办法改变的啊，谁也没办法改变的。既然你现在还有分别心，你现在还在轮回当中流转，你现在还必须呢就是受到业果的控制。啊，必须要受到业果的控制。所以说你在受到业果的控制的时候呢，你就要随顺这个业果的规律啊，你必须要随顺它。如果不随顺它就错乱了，不随顺它的话，像这样就造很多 造很多这个黑夜，最后呢绝对会感受苦果。既然你感受苦果，怎么从可能从轮回当中解脱呢？所以说这方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经典当中说呢，像这样的这个黑夜和苦果呢，尤其是像这样的黑夜呢，能够帮助你解脱的，不可能。佛陀就直接说这个黑就是障道法啊，黑就是障道法。虽然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轮回当中呢，黑夜呢就直接它就影响了啊，它是直接的果呢，就是说三恶趣痛苦，然后呢就善业的话就三善趣安乐啊，从它大方面是这样讲。但是呢，就是说黑夜是不可能帮助你去这个正道的。你黑夜越多，一方面呢你要受痛苦，一方面呢这个黑夜越多呢，在你相续当中，在你心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就越重越深厚。所以这方面是这个方面是这个有这样的道理的。然后善业方面呢，善业方面是从它这个它的业方面是这个善的，然后它的果呢也是安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法的这个习气越多的话，那么你这个善根越深厚，那么你的修起来的时候呢，才会这个越快的去除这个解脱道。所以说从有这样的这个名言当中也有这样的差别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都是要寻求解脱的。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呢，尽量的避免造黑夜，哪怕是很微细的一个黑夜，很微细的黑夜的话，像这种也是一种正道的因缘。所以说呢为什么佛陀讲呢，虽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夜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呢也必须要取舍，否则的话像这样的一个水滴呢逐渐逐渐这个不是水滴，像这样的一个星星之火呢，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可以这个焚尽这个像大山一样的这个草堆。从这方面是讲到的，所以说从善果方面也是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言滴水一样的，虽然这个水是一滴一滴的，但是呢时间很长的时候积累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很广大的果报。从这个方面呢，教导修行人，虽然在学习中观，虽然在觉得空性，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这样同时呢，绝对不要轻视业果啊，绝对不要轻视业果。中阿巴拉斯的三点必修当中也要做了这样的教诫。那么你说像这样的话，只有对空性方面善加了解之后呢，才更加呢对这个业果方面产生诚信啊。前面我们讲过吧，像这样你的修的空性是不是正确呢？要看你对业果方面的取舍啊，对业果方面的取舍是不是越来越微细了。是不是很怕造罪啊？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取舍的时候呢，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是比较随便啊，比较随便啊，对这个道友之间的说话也好，好像也是大大咧咧的，像这样这个说一些这个不入理的话呀，或者像这样的对这个藏书上的财物呢，好像也是不重视啊。这方面就说明肯定对这个业果没有产生诚信的。也就是说呢，这方面当然对业果没有产生诚信的，并不单单就是说修空性修错了，并不是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从修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修的空性是不是正确的。啊，你的空性见是不是对的？你修的是不是对路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你的从这个取舍业果方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是越微细呢，可以进行判断的。这方面就是对修行人的方面呢，在这个名言当中如理如法取舍因果的一方面交接。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无善恶会得解脱。无善恶得解脱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善的，无有恶的啊，就是无善恶。无善恶呢，像这样的话，因为在这个实相的本性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善和恶的概念。根本没有个善和恶的概念，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在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真正的圣意当中呢，绝对没有这样的体性的啊，没有善，没有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种定解啊，像这种定解，必须呢对这个善和恶的这个本性呢产生个定解。如果说你还有一个这个是善法啊，这个是恶法，还有这样的这个取舍，还有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呢，就绝对没有靠近实相。啊，绝对没靠近实相。所以六祖大师他不是有这个《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像这样的话，这个不是善不是恶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本性？就让他去觉得这个本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无善恶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善无恶了，并不是说一种无忌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呢，非善非恶就是无忌状态。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无忌状态呢？绝对不是无忌状态的啊，不是无忌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实相的本性。那么像这样实相本性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像这样实相的本性呢，并不是通过像这样的脑袋里面呢空空一片，像这样的我一个呆坐在这个地方。待到这个地方时候也不想这个也不是善法，也不是恶法，就处在这个无极状态，这绝对不是本性的这个不是本性。所以说在修法的时候，这个歧途必须要遣除。怎么样遣除？那么就通过中观的理论观察善的本性是什么，恶的本性是什么，通过这样的详细理论得到一个真正的定解这个定解的智慧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定解的智慧性呢，虽然是超离了善恶的，但是呢不会落到无忌状态不会落到无忌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像这样是不是无忌的这种无善恶呢，就要看你相续当中呢有没有一个定解的智慧，有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你安住绝对是靠近实相的。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像傻乎乎的坐在那一点，我什么都不想，这个绝对不是像这样的这个实相的。比如说个师徒的，他也没有善恶的，但是呢不可能安立成实相会。或者有些人昏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想善恶，但是呢不是这个实相会必定是一种无极状态的。所以必须呢你要修法要打坐的时候呢，就单单不想善不想恶了，这个不是实相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了解个善恶的确确实实没有这个实实在在的本性的。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大空性的体性， 就这样安住，按照这样的定解，这个时候呢就靠近实相了。所以说这个无善恶慧呢，必须要了解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它的歧途是什么，这方面呢就是啊、哦、这个三教了解了。所以说呢，无善恶慧呢，通过如是的抉择，如果这样修行之后，就可以获得解脱啊。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佛陀的经解当中呢，也是超离了善恶的分别的啊，也是超离了善恶的分别的。所以说呢，有些这个瑜伽士呢，他自己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啊，他就是说对这个什么，就是空性证悟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为了打破善恶的执着，他在表面上会行持一些静行啊，比如说像这样济公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济天菩萨啊、月城菩萨等等，相续当中对这个空性呢，可以说已经彻底证悟了。但是呢，他就为了就是说这个打破这个善恶的这个执着的缘故呢，如是的话就是在外表上面行持。当然，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行持，这个行持进行的不一定就是为了修炼自己的根了啊，这个方面就是有差别。有些是什么？有些是已经彻底证悟空性的，对他来讲不需要再修炼的啊，不需要再修炼，不需要在这个啊通过打破这个善恶的执着方面去修炼的。他就说有的时候呢，就为了后对这个后人呢一种示现啊，一种示现而已。就是说呢，就超越了这个善恶的境界，就是这么样的东西啊样子。那么有些人呢，确实是呢，就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如是的自在的证悟的状态。比如说呢，一个瑜伽是处在加行道，处在加行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空性的智慧啊，他的认识本性的方面呢，已经有一定能力了。为了使他自己的证悟空性的能力呢更加增上，他在处在这个安住在这个空性的状态，安住在他自己见解的这个很坚固的这个见解的同时。他在外表上呢做一些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恶法啊，做一些恶法，杀生啊，偷盗、邪淫啊，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因为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也好，他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慧也好，像这样特别稳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外表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恶法呢，不会沾染他的心，不会沾染他的心，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就解脱哦，这个是善法，我应该去取；这个是恶法，我应该去舍。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呢，通过这个方式去打破的。啊，通过这个方式也打破的。所以说有些大圆满修行当中的时候，他就是在修到一定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要修什么区分有机啊？啊，修这些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什么呢？究竟的实相当中没有一个善恶的分别，而像这样的一种众生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实质呢，他就是认为呢，啊，比尤其是学了佛之后，尤其是学了佛之后呢，他就说，哦，这个善呢就是个好的，应该就说这个好去做。这个恶的方面就是叫啊，这个根本上应该这个舍弃的。但是呢，他又不了解呢，他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善和恶的本性呢，完全都是相同的，完全都是相同。那么瑜伽师他首先有这个见解的，他已经有了这个善恶都是相同的这个见解，然后很稳固的定解的时候呢，他再去行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恶法的体系呢，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空性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去这个什么，通过这方面去增上他的道力啊，这个方面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善恶慧得解脱呢，就因为本性当中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安住这样的境界，还有很多瑜伽师的安住这样的境界，也是虽说呢，通过这个这个抛弃的善和恶的分别而获得殊胜的解脱。这个方面当然就是。或者就是说究竟的实相方面讲的，或者就是说你已经修行达到了一定的量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啊。如果说你相续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实质分别心还很强很强的时候呢，你在表面上你说在行持这个进行啊，杀生偷盗邪淫啊，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这个时候也许能够骗别人，但是呢，骗不了自己的。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在外表上显现得很善妙。但实际上这个因果规律根本就是丝毫不差。因此说呢如果就对自己负责的话，必须要看自己的相续，看自己的状态，看自己的境界有没有达到像这样佛经论点窍诀的书当中所讲到这些。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就说老老实实的取舍因果，像这样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面，逐渐逐渐的在抉择空性，逐渐逐渐开始修持空性。那么在这个修持空性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一种过程吧。什么过程呢？就是说首先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呢以取舍因果为主就是说行为为主，像这样的见解呢就作为辅见解呢作为一种帮助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相续当中的空性见不自在，你像这样的这个修行的力量不自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通过这个什么立地的取舍因果，这个往呢作为这个主要的，然后呢，通过空性见你设置这个方面空性的作用，然后呢，你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增上了之后呢，空性见在主要，然后呢，其他的行为生育的行为作为它的辅助，这个方面才是相同。最后真正像这样的这个修行达到自在完全自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差别了没什么差别。所以说佛陀呢，就是说达到佛陀境界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大众当中根本不需要护持。自己的生育意的，不需要护持自己的生育意，不像一般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个大众当中，如果是凡夫啊，或者像这样一个菩萨，他没达到自在的时候，他在大众当中，处在大众当中的时候，处在眷属当中的时候，他还会立地的护持自己的生育意， 啊，自己的身体应该做得很端直，自己的语言呢应该如理如法的这个宣讲啊，自己的意呢如是如何。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一般的人呢就这样的。但是佛陀他这个佛陀经验当中呢，他在劝阻当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守护的东西，就因为他的这个一切显现实相呢成为无二无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过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阶段缘故，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如果当然啊，如果还没有进入道的话，就好好的取舍因果，这个作为最主要的。然后如果修行已经到了一定的状态的时候呢，啊，三阶段当中所讲到一样，像这样的话有一定境界的时候呢，你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行持进行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后如果在佛陀已经像这样已经自在的话，他就是个现象，无量无边的化身，每个众生面前如是的显现化身进行调伏的。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善恶慧得解脱，也就是讲到了一些善恶性的这个分别啊，都是空性的，应该从这样的一种执着当中解脱出来的道理。所以说一方面宣讲了二谛，一则是为诸业果。所以说呢，佛陀在宣讲的如是的这个圣义谛，如是宣讲这个四诸谛的像这样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啊不同的关系之后呢，啊在佛经当中也讲到了啊思维啊以遮除啊遮止众生啊像这样尤其是初学者呢去思维业因果的关系，尤其是呢通过圣义理论啊妄加观察业因果。妄加观察业因果，像这样如果是通过生理理论妄加观察业因果，而相续当中的智慧又不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坚固或者说非常超胜的话，就很可能这个失坏啊诽谤这个名言地诽谤业因果而失坏自己的相续。所以说如果是处在如果是成为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啊这个人的修行就完全失坏了啊，完全失坏。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论点的时候呢，这些学习这样的一种深层的观点的时候，这些观要啊这些观要一定要就是说深深的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千万不要这个有丝毫的忘记，否则的话就是特别容易啊进入歧途，很容易进入歧途的。所以说以前就是在这个啊印度的时候啊，不是这个月称菩萨和月观居士，他们就是辩论七年啊，辩论七年，他们就在那仁托寺的往返呢，就是这个七年之中呢辩论这个唯识和这个啊这个中观，或者说辩论自空他空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大仁托寺呢外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小孩子，他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说龙树菩萨的这个见解呢虽然是甘露，但是呢不注意的话就成了毒药啊，不注意就成了毒药了。像这样的这个圣者无著菩萨的观点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始至终都是甘露。为什么呢？比如说无著菩萨的观点呢，他就是针对一般的这个根性次第如是的抉择的啊，首先的话，如是的话，就是说啊，通过这个阿里耶果啊、阿里耶识啊等等，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怎么学习不容易入歧途啊，不容易入歧途。虽然他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当中讲有存在阿里耶识啊，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一种实质，但是像这样的执着呢，你如果如理如法的去入，就算是真正的现证的啊，就是获得如是一种啊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善妙的功德。虽然不像中观宗这么快啊，但是呢他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的取舍的话，就是自始至终呢都是甘露的啊，都是甘露。但是龙树菩萨的观点就是不这样，龙树菩萨的观点呢对有些人来讲就是甘露。比如说上根弟子，上根弟子的人他一啊看到文殊菩萨的观点的时候，哦一切因果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就了解到，哦这个是一切因果不存在，是生于当中而世俗当中有。如果是有一个什么立根器的，他就根本不会失坏，而且呢像这空性教法可以帮助他迅速打破实质而现见这个现前圣道。这个方面是对一部分人来说呢成为甘露，但是呢对一部分人来讲就成了毒了啊，成了毒了。为什么这样讲？他就是看到这样的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哦或者他就说一切业果都是不存在的，而非诽谤业果。啊，从这方面讲的，或者就是说，一看到空性的时候呢，对空性方面就产生了邪见，他就认为这个方面完全这些因果的佛陀讲的，完全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为什么这个龙树菩萨还说一切因果不存在？所以说就对空性诽谤。所以说这样的空性的教育呢，导致呢，或者对业果方面诽谤，或者就对空性方面诽谤。所以说对于一般的这个顿根者来讲，不能够如理如法了解空性的人来讲，绝对就成了毒。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根性不同啊，无始以来呢，就每个人串习的这种教法不一样啊。像这样的相续当中呢，有这个顿根立根的差别，所以说有些人直接讲空性，马上就可以理解它的真实意义啊，什么从哪个方面是空性的。但有些人没办法了解的缘故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必须呢要强调啊，着重强调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不思坏业果的道理啊。月乘菩萨在本论当中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讲解的话，也是这个啊破非苦心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核心呢，尤其是这个宋词。以前我记得就是说这个上次在讲这个什么，在讲这个比如说讲中观的时候所以他们在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宋词呢，就是单独让我们背诵的啊，必须要背这个，就是这个宋词必须要背。背的话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方面它的教诫，它的这个教研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重的，相当相当这个明显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圣义当中如何取舍？ 而不是这个思维当中如何取舍，生意当中如何是空性的，然后呢不要去妄加思维结果方面，如果把这个问题牢牢的记住了，牢牢记住之后呢，然后在平时当中不忘记如此行事的话，那么两方面都得利，一方面就是思维当中如何取舍，一方面的空性在生意当中修持空性，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当然就是说现在很多道友发心被入中论的，如果发心被入中论从头到尾都背了之后呢，肯定就是说对这个什么空性见也好，对像这样的这个世俗的取舍也好啊，都能够有个了解。但是如果不能够被全论的话，那么像有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宋词的话，就需要这个背诵啊，背诵，而且它反复在相对当中要串习，平时要应验，这个时候对自己修行的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今天讲这个